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e.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那天在这边我们邻居说，哎，你怎么信主？我说就是因为一个丁妈妈的爱。为什么？我说丁妈妈你能够这样照顾这一群年轻人，她因为神给我的爱，所以我愿意把这个爱跟你们一起分享。那种爱实在是我觉得就是吸引人，因为神那样的爱他，所以他这样爱我们。为什么他能够有这样的爱？所以就愿意去试试看，就因为神，所以就这样子认识神。我们每个礼拜天中午做完礼拜，然后下午就到他们家。日本就是小小的，然后就坐了地上啊什么的，可是大家在一起礼拜天晚上他们家吃饭，在他们家里一起聚会，很开心。全部都年轻人，搞得人家脏兮兮的，可他不在意。他经常门也不关，你没地方住就睡他们家，因为他孩子都在美国。那他有很好的观点，是我管你们，我管神的事呀，然后他请人管他的事，就是这样的爱心。嗯，我觉得那个很帮助人，丁妈妈的爱，这种行动是我们真的是要需要，而不是跟人家讲半天你要来信耶稣，说哎我们也要学习。看到吗？在那之前准备的时候，哎呀，那个才可怕的。那更可怕的是你在那个开刀房等的时候，我在开刀以前，刚好是肖正告诉我，《生命记》31:8，你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他在41:10，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但这个时候在开刀以前，我真的是要不然吓得命都没了。我看，哎呀，真是靠主的话。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很高兴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成为有福的人。在马太福音5有一段话这样的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蒙召做世上的光和盐，应该拥有哪些好的行为呢？圣经上所说的并不是说带些好的菜给他们，或者是帮他们除草，或者是说和他们一起去打球吧，不是的，而是讲到更重要的事情，是借着那些好的行为可以来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以及认识这个世界，也认识历史是如何演变的，罪人的光景以及如何接近他们。就在讲到光与盐的比喻之前呢，耶稣对门徒说出了很重要属灵的功课，那就是八福。什么是有福的人？首先讲到的是虚心的人有福的。只有时时记得 当我们的灵魂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什么功德而得救的呢？不是，什么功德也没有。让我们记得，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为主发光。我们需要在信心与行为中处处地表现出我们是紧紧地跟随主的人，而且的紧紧地抓住神的恩典生活的人。这种的见证能够为黑暗世界带来一道强烈希望之光。虚心的人有福了。耶稣基督继续讲到，哀痛的人有福了。人犯罪的后果是依旧环绕在我们的四周，即使是基督徒有时候也难免。当我们为这些的痛苦，为罪来忧伤悔改的时候，是为带来的痛苦与不方便而感叹呢，或者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人的软弱、人的罪恶而忧伤、而带到以及悔改，为罪、为义而忧伤悔改的人有福的。温柔的人也是有福的人。温柔的人将他们的权力交给神，他们的心专专的注意接受神复活的应许，因此他们不受到财富、地位、舒适以及其他不能长存的事物的缠累，而能够在属灵里面专心在信心以及顺服的事情上。他们不自私，他们有好的行为，心里面常常温柔，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也讲到，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义这一个字有许多的层次，譬如讲到神的性情，如何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或者是培养属神的性情，最后是在基督的引导之下，以公义来治理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把义看成像生命那样的重要，那么就一定会在我们的行为和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的追求也能够得到满足。是的，成为有福的人是一个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以及饥渴慕义的人。
记得念中学的时候，我们玩过一个有趣的心理游戏，把半杯水放在桌上，有的人说，哎，只剩下半杯水，有的人说，啊哈，还有半杯水。前者着眼在那空了他没有的部分，而后者呢，着眼在那半杯他还拥有的部分。这两种反应也常常反射在我们的生活态度上。有个朋友住在台湾的时候，就埋怨台湾空气脏、交通乱、居家拥挤，对美国的生活环境十分的羡慕。搬到美国之后呢，又抱怨美国的生活无聊、不方便、东西难吃，倒过来夸台湾种种的好处。不管他住在哪里，他总是把目光放在他所欠缺的那个部分，所以呢，他总是不快乐。另外一位老先生 因为有严重的肺气肿，得住院，天天睡在床上，不能动弹，而且呼吸困难。他的女儿到医院来看他，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活着真是不错耶，有几天我可以呼吸得比较顺，而且呢，电视上的球赛很好看，报上的漫画也挺不错的。虽然他的世界只缩小到床还有旁边的电视，他还是可以说活着不错，因为他着眼在他还拥有的部分。如果您仔细地观察一下周围的人，您会发现那些笑口常开、神情愉快的人常常是第二种人，他们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而且心存感谢。感谢容易吗？好像并不是很容易。我们生来似乎都比较会抱怨。要能够感谢，必须要有意识地去做，就像刷牙一样，要常常地练习到它成为一个习惯为止。你看，生活里值得我们感谢的事是那么的多，像温暖的阳光、清凉的空气、甜美的微笑、一杯热茶、一朵玫瑰、亲爱的家人、知心的朋友、一幅赏心悦目的画、一首好歌、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能吃、能喝、能走、能跑。我们把太多上天赐给我们的珍宝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了感谢。有一个日本人发明的自我操练叫做 Nikon， 那就是每天临睡以前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今天从别人那里领受了什么？第二个，我今天为别人付出了什么？第三个，我今天亏欠了别人什么？这三个问题让我们把重心从自己身上移到别人身上，我觉得这是学习感恩的第一步。听众朋友，您是怎么看待人生的呢？是常常感叹只剩下半杯水，还是感谢你还拥有半杯水？欢迎您来信跟我谈一谈。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耶稣与尼哥底母。
尼哥底母，坐，请坐。
以色列的祭司长，犹太议会的主席，大人召见我。
是的，尼哥底母，我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大人，尼哥底母感到十分荣幸。
尼哥底母，你是个很有才干的人，有学问，有财产，又受以色列人的尊敬，而且是犹太议会的议事。你对那个拿撒勒人耶稣有什么意见呢？
他对群众很有些不寻常的号召力，他的教训嘛，对人有深刻的影响。我甚至想多听听他的教训呢。
那一次他把兑换银钱的人跟做买卖的人赶出去，洁净圣殿的举动引起了不少祭司跟长官们怨恨他的心。一个低贱的加利利人居然如此胆大妄为，是绝对不能放任下去的。我们必须要阻止他作威作福的态度。尼哥底母，你同意不同意？
大人，我们绝不能忘记，以前有好些先知们因为责备人的罪恶而被以色列的领袖们杀害了。若我们犹太议会也来谋害耶稣，是不是会重蹈古人的覆辙，而使灾害又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
绝对不会，我们是犹太议会，有权来管辖以色列，而且能订定民法跟宗教规律来适合我们的喜爱。我们一定要使百姓顺从我们的命令。
当然，大人身为以色列的祭司长，您必定会承认在圣殿将各色各样的病症的病人医好， 行了很多很多使人印象深刻的神迹。拿撒勒人耶稣是有权柄的，他这样做到了，这是需要权柄，非常伟大的权柄的。
是的，至于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上帝还是撒旦？
大人怀疑他的权柄不是从上帝来的吗？
尼哥底母，我要提醒你，圣经曾经说，如果灵的工作不与圣经的教训相符合，那灵必定是恶的。
您老的引证虽然不十分准确，意义倒还是相同。
那么你是不是承认拿撒勒人耶稣所用的权柄是从撒旦来的？
如果耶稣所说的话不同圣经相符的话，我就承认。请容我提醒大人，我们犹太议会通过了许多宗教规条，并且解释经文并不与圣经符合，我们是不是受了撒旦的影响和权力呢？
那就不同了，尼哥底母，那就大大的不同了。我们是被选出来，接受了圣旨，并且得到权柄来制定规律跟解释圣经的。我们是处于上帝的地位，我们所定的规律、所解释的经文是公义、良善和神圣的，他们必须要遵守和服从。
要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影响力和权柄。
一点不错。
大人要我来谈话的目的，我以为是看看我对除去拿撒勒人耶稣的意见如何。
那个是对。
大人，我能不能建议召开犹太议会全体大会来决定这一重大的问题？
可以，可以。犹太议会特别会议宣布开会，让我们来祷告。上帝呀，我们为了要维护你在以色列的荣耀和权柄，我想没有必要提出本次特别会议的目的，你是早就知道的，我们大家也都同意，希望能够除去一个名叫耶稣的人，使他不至于破坏我们宗教的结构，这是犹太议会费尽心力建立和维持的，他的一切活动必须要阻止，他本人也必须要剪除。
赞成。
我们都同意了，现在需要一致决定采用什么方式，如何除去耶稣。
主席。
尼哥底母。
大人，我能发表意见吗？
请发言。
主席，各位犹太议会议事先生，在我们的思想中对耶稣的力量的来源仍旧有些疑问。如果这个力量是从魔鬼来的，那我们用任何方法来除去耶稣以及他的影响力都是合理的。可是如果耶稣的力量和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话，那么拒绝他的警告，阻挡他的工作，那结果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敢不敢采取行动来反对耶稣？在座诸位中，有没有人实实在在的知道耶稣的力量是从魔鬼而来，从而要把拿撒勒人耶稣杀掉呢？
我想我不会啊。
我也不会啊。
主席，因为这个理由，我建议不要急于采取对耶稣的行动。
对，再不应该。
先生，借光，借光。我想找一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耶稣，你认识他吗？
我是彼得，耶稣的门徒。
在下是尼哥底母，犹太议会的议事。我、
啊、犹太议会的议事？犹太议会不正在阴谋反对耶稣吗？
不是我，我曾研究关于要来的弥撒亚文的经文，我亲眼看见耶稣把做买卖的从圣殿中赶出去。我看到奇妙的神圣力量的显现，听到耶稣医治过的病人的赞美，毫无疑问，耶稣是上帝差遣来的。我十分希望听听他亲口的教训。
哦，夫子在橄榄山上一处安静的地方休息呢。
在哪儿？
你去找，一定会找到的。 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
是的。
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你所宣讲的上帝的国，你能不能更详细地告诉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
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拉比，我不大了解你的意思。
由于天性，人的心是恶的，人心的源头必须要洁净，然后流出来的泉水才能纯洁。重生是对罪恶和自我的死亡，依靠圣灵有效的工作，才能有新的生命开始。
拉比，我仍旧不十分理解你的道理。
树丛中的风摇动树叶和花，只是看不见风，也不知道风是从哪儿来的，往哪儿去。圣灵在人心中使人得重生的工作，也只能用风的活动来解释。
我想我懂得重生的必要，可是又如何才能重生呢？
我到世上来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被魔鬼欺骗的人仰望我而得救。如果你不拒绝我的爱，你就会得到救恩。人心如果重生，人的思想也随着更新了，那时上帝的律法就写在你的心思中了。这样你就会和我一同说，上帝啊，我愿意遵照你的旨意行。
The love of my life.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面特别访问从新加坡来的丽莲姐妹，她曾经在新加坡从事美容健康服务方面的事业。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您。
丽莲，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是什么？
我以前是美容跟健康。
在新加坡对美容有兴趣的人多不多？
很多。
以前您在工作的时候，每一天大概都需要工作几个小时？
有时候最少都是十个小时，十二个、十四个小时都有，做到半夜为止。
那么客人来找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您为他做什么呢？
就是按摩了，跟他们舒服了，也可以放下的烦恼了。
换句话说，他们平常生活很紧张，身体也很紧张，肌肉很紧，所以到您这里来做按摩。
是的。
您可以让他们的身体放松，心情变得比较轻松愉快，是不是？
是的，是的。睡眠呢，也有的，就是有安慰，就是睡眠都睡得好的。
那么每一个客人到您这里来，您替他们服务的时候，大概每一个客人是多长的时间？
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他们按摩的时候他可以睡着了。
那这样您每一天的话就做十几个人已经是满满的了，是不是？
太忙了。我吃的时候只有15分、20分钟吃，就回到他们的身边做按摩了。
那这样的按摩美容对他们真的是有帮助吗？不知道您的客人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老客人，他们觉得是很好，就一直在回来请您替他们服务。
是的，他有全都回来的。他们觉得通通都有可以那个精神上放松一点了。
既然您的老顾客都这样的喜欢您的服务，愿意回来，我想以前您一定是生意做得很不错了。
那可以了。
那么您已经退休了是不是？
退休很久了。
为什么您生意做得那么好，而且您现在也很年轻，为什么您要把生意放下来，要这么早退休呢？
我因为找到一个很快乐 的生活，现在要帮忙别人都要知道圣经里面可以找到这个安慰了。
所以您自己的快乐不是从健康美容来的，是从圣经来的吗？
我虽然是什么是说成功啊，但是没有什么自己的安慰，所以我找到圣经，我读了圣经之后，我就知道圣经里面更重 重要的，可以给我们的安慰。
为什么您生意那么成功，您还要去跑去找教会？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
可以说我从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就看到中国的传统是没有知道什么谁是神，很多都是拜不知道哪个是真的神或是 很乱的神。
是，
所以我找是谁是那个真的神。
为什么您父亲过世您要去找神呢？
我就看到他死的那葬礼，那又拜这个再拜那个，我要知道拜来干什么的。这样开始我有很多问题要问。
那么您这么多的问题，您怎么样去找答案呢？
我就是跟神说话的样子的，我不知道是我说出来就是好像祷告，你是什么神什么神，哪里找到那个是神真的神，这样开始的。
您自己祷告以后得到答案了吗？
就是慢慢的有人的到新加坡来嘛，他就告诉我呢找这个教会就从圣经来就是学出来的读出来，这个是神，就有这个真的神。
所以是有一位先生在您寻找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您应该要到教会去找是不是？
我碰到这个人本来我都不认识他的，开始不认识他的，我就说来说去，我就这样的很闷，那天晚上很闷。他那个人就告诉我，你这样你为什么你不去找这个基督教会啊？
那后来您在新加坡找到基督教会之后，在教会里面的人真的提供了您需要知道的答案吗？
很多了，答案就是从圣经找到出来的吗？
丽莲，可不可以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究竟神是谁，神是什么，谁是真正的神？
这个圣经里面说神只有一个，现在还活的跟我们一起的神，耶稣基督是神，耶稣基督是神，上帝的儿子。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所以我就信了，只有一个神嘛，天上都是一个神，创这个天地都是这个一个神。中国的传统只是知道有神，但是不知道谁是这个真的神，就是从圣经里面我念到我知道。
这个神跟您的关系很亲近吗？您说是可以天天跟您在一起，他是一个活的神，您怎么知道呢？
那我就是跟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我说神啊，你帮助我什么什么呢，你指导我带到我什么的，我就觉得他是在我身边的，觉得我祷告了以后，我觉得我的心很静很平安。
那么您找到这位神以后，您真的感觉到您的生活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吗？
很安静的，很稳定的，现在不是以前我就很飘飘茫茫这样的。
您在读圣经的时候感觉到圣经这本书它有什么特别，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重要？
圣经里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一个爱，神是爱我们的我们也是应该要爱别人。
后来您为什么决定要受洗的？
受洗就是最重要的嘛。从圣经说，就是如果我们信神，耶稣基督说他是这个正道，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受正 哪里得到他在我们的身上呢？卸我们的罪呢？所以我就觉得最重要就是要受洗。
所以一个人在受浸的时候，他的罪就能够得到赦免，
可以赦免了。因为我们旧的人死了嘛，死了就跟耶稣基督埋葬的，从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活了个生的生活了。
在您自己思考到要受浸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跟您的家人跟您的母亲商量一下是不是得到他的准许？
有，我已经一半决定过了，但是我就是告诉我妈妈，我说如果我要受浸的，你觉得什么？他都已经看到我的生活啊，我的人品都是有一点改变好的了，改得好过以前呢，好得多，所以他没有反对。他三年后也是一样呢，他都是受浸了。
如果我们有一位听众想问您，信耶稣有什么好的？耶稣对您为什么那么重要？您会怎么样回答他的问题？
神是给我这个很大的安慰，也是我的身体现在也没有什么忧虑，就是我的告诉听众朋友，应该在这个生活里面应该有耶稣基督，有神帮助，我们就免我自己，我们忙了一段都没有什么好的结果。
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愿神祝福您，希望您今年还有每一年的这个福音的旅行都有神的祝福，让很多人可以听到耶稣。
谢谢你，帮我祷告吧。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非常高兴能够借着一个小小的收音机跟您一块共度这个夜晚，希望我们安排的节目内容您都喜欢。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个主题，也就是基督徒所说的信耶稣可以进天国得永生。基督徒是信耶稣的，信耶稣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您拿这个问题问基督徒，他们会告诉您好处很多，不过也许最根本的好处就是得到了真正世人所追求所渴望的幸福。如果今天您问别人幸福在哪里，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说法，大家为了面子可以各说各话，但是回到家里很多人自己都不觉得很快乐。究竟幸福在哪里呢？圣经告诉人说，人的幸福在于神，神创造了人，生命的规律是神定的，神希望世人幸福，于是特别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亲自把生命的真理给了世人，凡是遵行真理的人必得享幸福。为了鼓励世人遵行真理，耶稣说，如果你照我的话去做，你就能够进天国得永生。进天国得永生好像是两个不同的名词，但是他们都表达着同样的一个意思。进天国得永生的人都是得到幸福的人。怎么说呢？耶稣说的天国就是神的国，天国的国王是神，愿意进天国的人就是愿意接受神领导的人。进天国的人天天确实地遵守耶稣所说的真理。耶稣说的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世界上唯一能够永远存活的就是神，所以永生就是神的生命。永生不但表示永远活着，而且还表示像神一样的生活。世界上有谁能够像神一样的生活呢？就是那些天天遵守神真理的人，信耶稣，进天国，得永生。这句话向世人传达了幸福的钥匙。您我如何才能够享受幸福的人生呢？神说，你要信耶稣所说的话，你要接受耶稣真理的领导，你要遵守神的真理。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都希望幸福，您愿意试试看吗？请您相信耶稣基督，遵守他的话，天天照着神的真理去生活，您一定会享受幸福的人生的。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很高兴跟各位听众来分享。我自己在30岁左右信主，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信耶稣的看法。在30岁的时候，我自己的生命觉得很空虚。其实我那时候在外人看来有好的婚姻，好的工作，还没有小孩，似乎一切都很正常。但是在正常里面，我的心觉得我的配偶虽然对我很好，但是我觉得我的心里面没有办法因着一个配偶而得到完全的满足。等到我信主以后，我才知道原来人类被上帝所造，他的心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除非跟他的创造者接上关系，让创造者来满足我们内心的空处。这是我后来才明白的。不过当时因为心里面的空虚，虽然有前途，但是好像觉得如果我今天死了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对前途有什么兴趣，所以我的人其实是很沮丧。在那个时候，有人请我去教会的一个诗班演唱的时候去听。我个人一直从小喜欢唱歌，所以对于音乐是非常喜爱的。那天诗班唱完诗歌，有牧师讲了，希望有人能够愿意回到天父那里，我就举手。那天开始，我真的知道我的生命开始改变，不是很快的，是慢慢的。有什么改变呢？我自己想一想。首先，其实我的困难并没有少，但在困难里面，我开始经历到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有一些人来帮助我，他们帮助我读圣经，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我也渐渐的知道，原来我的力量不是从环境来，不是从顺境来，而是从神的话语。他告诉我，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高台。他告诉我，他是我的磐石。然后我渐渐的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位伟大的上帝，但是虽然是那么伟大，却对我这个人有兴趣，而且愿意跟我这个人交通。于是我就建立了我自己跟他的关系。那个关系里面，我跟他说话，我听他从圣经里面告诉我，教导我，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告诉他，他安慰我， 我没有听到什么声音，但是他借着他的话语安慰我。我也开始看见他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解决一些困难，知道怎么应对一些危机。然后我也看见我家里的人渐渐的也可以感觉到我的改变，因为我不再随便发脾气，我也不再不能忍受任何一点不是按自己意思做的事。我开始成为一个忍耐的人，我开始什么事情就跟耶稣多讲，而不去向我的家人抱怨。这些都是慢慢的，在我自己都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它就慢慢的出来。现在我已经信主30年，我看到他给了我很多平安喜乐，在我困难的时候，我并不是说我一生都没有困难，而是在困难里面他带我过去，而且在困难里面他让我心里有力量，而且我读圣经就越读越懂，我就越来越经历到他的信实。所谓他的信实，就是他绝对不骗我，而且我跟他的祷告如果是合他心意的，他真的就给我成就，只是不一定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但是他成就的是最好的。所以我觉得做了基督徒以后得到丰盛的生命，是因着跟我的主建立的关系，然后我开始对未来有盼望。我看见永生是什么，不是看见眼睛，心灵知道原来我死了以后都不会离开他，然后我还会复活，因为等到他再来到世界的时候就会给我复活，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应许的。我就越来越有盼望，知道我活着不是为今天而已，所以我对死亡就不那么害怕，而且我愿意为他活，是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而死，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死来救我。我谢谢上帝给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出路，不再活在一个有内疚、沮丧、急躁各种的这些自己没有办法把握住的一些的情绪里面，而能够跟这位创造天地的造物主接上了关系，能够把能力从他那里接受下来，让我活得有力量，而且我不忧虑，因为我知道我每天好好的过日子，做我该做的事，很多的事情他都会帮我来安排，所以我就不忧虑。有时候我忧虑的事情，我就按着他在圣经上的应许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把事情都来告诉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是这样做。然后我就看到他真的成就，而且他把出人意外的平安赐给我，我好感恩，信主真好，你说呢？
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认为自己不错，因为好的自信心是成功的基础。自我改进的课程也一再强调要建造美好的未来，非有自信不可。这么一来，谦卑就成了少数几个常常被大众忽视的美德。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谦卑。 谦卑是一种自由，不受骄傲、傲慢的奴役。谦卑里没有一点自满。当我们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如果有轻视对方、抬高自己的心态，别人只会看到骄傲、傲慢、自满，不会觉得我们有一点谦卑。人一旦陷入自我之中，便难有谦卑。为什么您我会发展出这个负面的心态？很可能是因为过去我们曾经感觉到自己比别人差，于是心里就发展出不正常的想比别人强的感觉，最后衍生出了一种令人不舒服的心态举止。我们不应该认为谦卑就是比人差、懦弱、不行。许多人不明白柔和谦卑事实上是一种强韧有力的内在性格。柔和谦卑伴随着令人羡慕的气质，像和平、仁爱、慈悲，就是其中的三个。有这些气质的人广受大家爱戴。我们如果要求政治人物和群众领导具有谦卑的品质，他们给人民的服务肯定会更好。这么一来，他们也用不着在思想和言语上的指责别人了。您我可以先从自己和自己的团体开始，以谦卑的态度帮助人。耶稣是最有能力的人，他完全谦卑地完成了上帝救世的计划。这是为什么？耶稣能够在复活之后嘱咐门徒传福音的时候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圣经彼得前书5:5-6说：年轻人，你们应该服从年长的人，你们彼此要谦卑相处。上帝排斥骄傲的人，把恩典赐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在上帝有力的巨手之下要谦卑。等适当的时刻来临时，他会抬举你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学习谦卑的心态，好吗？我是好爷爷。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And all that is within me, bless His holy name.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